所以现在就在出一些 的书。好，那先介绍一本书。你们说啊，您们刚刚在问啊，就说有哪一些地方福音工作做得很好的，哪一些机构他们用什么方法在什么地方啊，他们的果效很好。其实有一本书，它叫做 Operation World， 有一些人大概听过啊，这个是21世纪版。他就其实我刚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些图表都是从里面出来的。它是其实是一个祷告的手册，是一个祷告的手册。它把所有的国家跟地区都放到一年里面365天。有一些是好像比如说 ,OK, 我看看。中国应该是三月多的中国他就因为省份很多，所以他就把它放在3月24号到4月5号里面，很大的一叠，就是为每一个国家来祷告。他好的地方是什么？有时候我们有一些的地方都不知道他在哪里，对不对？他有地图，然后就把他的地理的情况、他的人口的情况、他宗教的情况、他们的人民的情况、经济等等的，然后最后是教会的情况，都让我们知道。他也有一些的代祷事项，更特别是基督教的发展。有哪一些宗派他们的有多少的会有等等的，然后他列出来祷告蒙应允的事项是什么比如说是在中国，在1989年六四之后，福音工作就开展得更快了虽然六四是一个很痛心的事情，可是神也用 不好的事情来成就他的旨意，就是说这些的感恩的事项然后前面的祷告的事项是什么这本来是英文的，他已经发行了很多年，从1970年代开始，他们就差不多几年他们就 update。然后呢中文版是第一次出版，是2003年出版的。所以我这里带来一本你们可以传，如果传来看看，就是说里面真的是各民族的都有。是我们出版，大使命中心出版，
有点像
Y-Wing 的手册。英文他是 Patrick Johnston 一个很出名的他是 WEC 的一个主要的同工。应该呀、yeah, 不是他就叫做 WEC。C 因为 有一些的名字他们现在不要全名了因为有一些的敏感，好像 SIM 以前是苏丹内地会嘛，对不对所以他们现在不叫做苏丹内地会，就叫做 SIM
是你要卖是
还是可以卖你们图书馆有没有
好像没有，
图书馆都没有
我出来一些有一个团体他发那个叫祷告日志，他每一天上面就有一个国家下面你可以写自己的事情，每一天都
老师有没有特价优待
哦，可以啊，如果你们要的话，对，我们很盼望你们能够用，真的可以。
多少钱？
啊，多少钱？好，我回去跟同工问他们你啊，给神学生可以的多少钱 ？OK， 好吧。然后如果你们真的是用来你们灵修啊，每一天啊，为一个国家来祷告的话，就会扩阔我们的视野，就看到整个的世界的需要。啊，如果啊，更特别是啊，你们有宣教的心的话，也求神感动你们对某一个国家、某一个民族有负担。嗯哼，好，我可以回去，应该可以特价给你们，没有问题。看，这个是英文的，如果你们要看的话，好，这个是他们原本。
英文也是2003年。
对啊，他其实啊，他2001年年底出版的，然后我们把它翻译，他会几年。十年，有时候十年才会出新的啊，因为其实啊，很多的你的感恩事项啊，或者是说，如果你自己愿意的话，你看新闻的时候，你也可以在那个国家那边就写下来有一些什么新的，对不对？好，啊，这个啊，很啊，龙维奈医生啊，他说他都会把这一本放在他的啊客厅旁边。就是常常新闻报道的时候讲到哪一个国家，他就为哪一个国家来祷告，这样的话就会真的是丰富了我们的祷告，而且也是真的是让我们有一个世界的视野，可以看到把整个的世界都是我们所关心的。那刚刚这位弟兄是说刚刚下课的休息的时候不是啊，他就分享一下啊，在回教的国家，的确，虽然回教国家不能让宣教士入进去，可是大家都会知道，很多宣教士在里面，对不对？是用不同的方式进去，根本不是宣教士，他们不是用宣教士的身份进去，是用很多不同的身份，所以神也借着一些的宣教士，其实也做了一些的工作。他们是说自从911之后更多的人信主，回教徒更多回教徒信主、那另外呢，神也借着很多的异梦来带领回教徒信主，很多人梦见耶稣穿白色的衣服，是真的。是有什么原因？有一些可能会看到那个啊，不是太同意他们的做法，也看到那个啊，真的是很一个很血腥的事情啊。另外呢，The Passion of Christ 那个电影，因为外面传是对犹太人啊，是批评犹太人的，所以可以在。好像有一些的回教国家放映，阿拉伯人跟犹太人是对立的嘛？他们说是啊，所以他们是说是讲犹太人不好的，所以他们可以放映。所以那些宣教士就说哇，好多人去排队买票去看那个电影，然后有一些就看完了以后就说。这耶稣真的是很不同，因为他们其实《古兰经》里面也讲到耶稣，耶稣他们只是说耶稣是其中的一个先知，不是神的儿子。所以神也用不同的方法，其实最近是很多回教徒信主，不过很多回教徒不会让其他人知道。不会让其他人知道，而且是说啊，他不会说他是基督徒，他不会说他是基督徒啊。你跟回教徒交朋友的时候，你也不能不要说你是基督徒， 你是耶稣的跟随者，对不对？是真的吗？我们是耶稣的跟随者吗？好，很多是啊，去年年底在啊，在我啊那个华人宣教动员05的那个会里面，有一位啊宣教师啊华人中国人在非洲啊一个国家里面的一个回教的地方啊，他十几年在那边啊工作。啊，他就跟我们讲是很多的事情，啊，应该是怎样来去，然后你千万不要说你是基督徒，啊，你说你是耶稣的跟随者，啊，所以是回教徒心很硬，是一个硬徒，可是现在也有很多成功的例子，啊，像他们传福音成功的例子。
所以他们接收你是耶稣的跟随者，那我们就用耶稣的跟随者来跟他传，就他也变成耶稣的跟随者，他们可以接收吗？
有一些可以。
Okay.
嗯哼，你不是基督徒。嗯哼。而且不过呢，就是说他真的是成为耶稣的跟随者以后，他还是要付很大的代价的，就是说啊。嗯哼。好。刚刚还讲到些什么我都忘了，等一下你们就啊休息以前你们问的问题我说等一下再讲啊再讲故事啊，没时间了。 OK 好我讲课你们不会睡觉吧啊，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也是很好的很大的鼓励，就西方跟非西方国家福音信仰的基督徒的增长速度来比啊，所以是 evangelical in West and non-West。 大家会看到开始的时候1960这个四方形的是西方国家的信徒，好，圆的是非西方国家的，而在以前大部分的都是西方国家的信徒，对不对？然后这个是在1960年的时候还是西方，可能上去一点怕你们看不到，反正西方的信徒比非西方的多，可是到1980年的时候50-50了，就现在慢慢的是非西方的信徒比西方的信徒多了。所以正如刚刚弟兄说的，是要中国人华人把福音传回去给西方的基督教的国家，你会看到不单单是华人，其实是非西方的国家的信徒，2000年的时候就已经相差得很远了，对不对？相差得很远啊，所以的确啊，我们的责任很大，不单单是要把福音传给中国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而是也要把福音来传给西方的国家的。
这边写的是 evangelical， 这个不包括天主教，
不包括啊，这个是福音信仰啊，是啊 evangelical。 好，我是盼望真的这个是估计了，2000年之后的都是估计，2010是盼望还是上升，然后我也盼望这个不是下来，也盼望他们会升上去。这个啊，好。
所以希望其实进展实在是没有什么太大的。
好，反而是下来一点。 你会看到美国的啊，我们在住在美国嘛，啊，美国你就会看到，美国已经比欧洲好了。
一方面是那个那些像欧洲那些基督教国家太富有了，所以教会虽然是啊基督教国家，但是是挂名的，基督教是挂名的，很多人都是偶尔才去教会，因为有很我一些朋友是从是在欧洲欧洲的人。都是这样子的，不冷不热的。
1980年代的时候，我不记得哪一年了。黄永义细牧师去欧洲的某一个地方，他那次是放假，他不接受讲道，所以他就所以有礼拜天他就经过一个小镇，就找教会进去聚会嘛，然后他们一家三口。开个车就到那个小镇去，11点钟了，他就找到一个教会，就进去坐在那边，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呢？然后说以为那些人迟到了，然后到时间11点了，钟楼也敲钟了，钟楼敲钟的话一定有人了，对不对？所以可是等了十几分钟都没有人来，那王牧师就说好了，我们一家自己在做崇拜，就王牧师自己起来就带领聚会了，他们就一家王师母跟他儿子就三个人聚会，就王牧师自己讲道，所以他回来告诉我们了，我们没有人跟他去，然后他去聚会，他们来三个人自己聚会完了以后就走出来，在路上就碰到一个人，就说咦，怎么没有人聚会啊？他说那些人都度假去了嘛。然后他说那11点的时候还有人敲钟啊，最低限度那个人也在啊，怎么不来聚会？嘿，你都不知道那个是自动的嘛，自动的到11点钟他就自动的就会自己敲钟了。然后他就问那牧师呢，他说牧师也度假去了嘛。所以是这样的欧洲是这样的一个，有一些地方我不敢不能说是所有的地方，就最低限度是王牧师回来跟我们分享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那个时候就很多，更特别是一些北欧啦、德国啦这些国家，他们叫牧师都是国家的教会都是由国家来支持的那个牧师是国家来发薪水，所以会变成就是信徒也没有什么责任。
很多去教会都是圣诞节跟那个复活节再去
啊。只有那两次，
一年几次。
所以是欧洲现在的真的是很荒凉。刚刚你们说华人，欧洲的华人的福音工作也没有没有北美做得好。所以他们也是很大的需要，常常是希望北美的一些的教会去帮他们忙。我上一期的就是大使命双月刊就是讲到欧洲的华人的福音工作，你们没有收到啊？没有，你们图书馆有没有？有啊，你们可以看看，就大使命双月刊我们盼望能够把各地方的情况都让大家来介绍一下。
欧洲是 Europe 是
的。Europe 对，好，
像芬兰还好了，但就是其他的北欧国家比较冷一点。
对，
芬兰其实很火热。
对芬兰还不错。好 ，OK， 所以如果你们愿意做在欧洲工作的话，可以跟 COCM 英国的基督教华侨布道会。来联系，他们在那边已经有50几年的历史，可以跟他们联系，他们在很多的地方都有教会有查经班 他们也帮助很多地方成立教会，可以跟他们来联系。基督教华侨布道会，他们的总部应该在英国啊，伦敦的附近啊。COCM 应该是 Chinese Overseas Christian Mission 啊，应该好像是啊。如果我们 CM 啊 COCM OK 好。哦，它是COCM.org.UK .org.UK 好，那下面就要讲一个另外的一个题目。好，我们来看到有那么多人，我们也说。比如说在中国人里面，汉族是占大多数，可是少数民族也不少。其实有时候一个少数民族就是等于一个国家的人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不单单是看那个非洲某一个国家，我们要把福音传给非洲的人的话，就要看他们究竟有多少的民族在那边，有多少的族群在那边。那这个是非洲的不同的族群的一个图，你会发现很多很多不同的族群在里面。好，所以你说啊，你去南非，可是南非也有很多不同的族群，对不对？所以我们什么叫一个群体呢？所以在宣教学上面，他们就要把不同的人群体来划分，才能够知道究竟怎样去做福音工作。然后他们就在宣教学里面，学者就有一个叫做 People GroupThinking， 那上面是英文，下面是中文，我想看中文吧，大家会比较容易一点。他说我们中文的翻译 people group 是翻译为群体，所谓的群体，中文的翻译是说是一个数目相当大的一个人群，他们认为他们彼此之间有某一些的共通点，例如语言、宗教、血统、他们居住的地方、职业、阶级、阶层、处境、世界观、价值观，或者是上面那么这些的几种的结合。 OK， 先看到这里。好，这个需要解释一下，对不对 ？OK， 比如说，如果大的来讲，在华人当中，你可以有不同的讲普通话的、讲广东话的，很大的分别，对不对？好像我自己现在还是去广东话的教会，对我来讲是比较方便，虽然还可啊，讲普通话、讲国语还可以，可是如果有的选择的话，所以他们是认为彼此之间有某一些的共同点，他们就自然的会结合在一起。例如他们的语言，我刚刚是讲广东话跟国语。宗教，比如说那些佛教的人就是慈济的那些人，当然会常常会在一起。他们的学员的关系，居住的地方，或者是说职业。那职业呢，有时候你就会有一些的，比如说好像在台湾，我知道他们计程车，他们也会常常有，他们有一个团契，有一些 然后他们的那个啊，你们是不是叫做艺人？就啊，艺人团体对不对？啊，艺人之家，他们就说那些啊演员呢、演艺人员，他们常也会在一起。他们的阶级阶层，这个呢，就对我们来讲是比较少一点。不过呢，还是会有，就说那些。有钱的人呢、他们出入的地方都跟我们有点不一样了，对不对？
是
啊，对啊，他们有一些跟我们不一样，或者世界观、价值观等等的，他们所看的东西。然后我要解释的是，特别是在印度，我们都知道，他们阶级观念很厉害，一个阶级不能跟另外的一个阶级讲话了。好，你是哪一个阶级，就一生是在那边。好，你整个的后代都是没有出头的。如果你生在那个阶级里面，就有永远。所以是说，如果你在某一个阶级里面建立了教会，其他的阶级啊，那些种姓的人，对吧？对，印度叫做种姓的人，就都不能来这个。所以这个，所以是在宣教学上面，就是说这些的，他们自动的会结合在一起，自动的聚在一起的这些，我们叫它叫它群体，而是它不是我们把它分的，而是他们自动的就会在一起。那它下面的就是说，从宣教学或者称为拆传学的角度来说，他们是一个特特的群体。当福音在他们群体里面被建立的时候，他们不需要跨越了任何漏了一个字，任何文化或者社会的障碍来明白跟接受福音。好，这个要等一下会再回来，目前是解释到这里。嗯哼。就是说什么叫做文化或者是社会的障碍，或者先这样讲，就是说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盼望用对方能够明白的语言、明白的情况来向他传福音，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是跟一个小孩子传福音的时候，跟一个大人传福音，你也会用不同的词汇。那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文化或者是社会的阶级，虽然不是社会的阶层，不过就是说他所明白的。好，更特别是我刚刚所讲到的，就是印度的种姓的制度。你不能是说从一个种姓的建立了教会，叫另外一个种姓的人来参与，他不可能参与在印度。虽然现在已经有很多很多好像没有分了，可是表面上没有分，还是会有。那比如说你叫一个是一个很富有的一个地区的教会。如果有一个就是说无家可归的露宿者，你叫他去参加那个教会，他也不自然，对不对？就是这样的意思。好，那这个是叫做people group。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想是说，究竟现在全球有多少的 people group 呢？这个是各大洲的那个这种族那个群体的数目，是在非洲。暂时不要看这个约书亚计划这个等一下再讲这个。OK， 在非洲的时候，非洲的地方，他们群体的数目是大概3800多，然后亚洲是3500多，然后欧洲1400。 然后啊，拉丁美洲、北美洲、太平洋，啊，你会看到就是说，啊，那些比较算是西方的国家，他们的那个啊族群就比较少一点，啊，因为他们的交通来往都多了嘛。然后如果非洲的那些国家还有很多的地方还没有开发的，对不对？亚洲也是有一些山区，或者太平洋 群岛上面的很多的这些的啊土族的啊原住民的这些等等的，所以会有一些他们的啊互相不能来往的。拉丁美洲群体还不少，因为它还是有一些的有一些的族群的啊，印第安人，他们也有不同的印第安人的啊，他们啊。所以这个是大概是啊12000个群体，那这个数目其实还可能会增加或者减少，因为现在还在研究当中，哈，这些是人类学家的估计，所以就是说，如果有12000个不同的族群的时候，啊，对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应该是会用不同的方法，然后好了，现在再看右手上面的角，什么叫做 A 世界，什么叫 B 跟 C 的世界。 C 的世界他们说是所谓的广义的基督教的国家，广义的基督徒叫做 C 的世界。 B 世界是什么呢？ B 是说他有机会接啊，就在他所住的地方可能已经有教会，可能有基督徒可以啊接触到接触到福音，也听过福音。A 的世界是这些的人群是很少机会就是听到福音，虽然可能有一两个有一些基督徒在当中，可是他也没有能力把福音在他们的族群当中传开，啊，所以 C 的世界就说是可以说是广义的基督徒了。然后 B 的世界是在所谓已经有教会的地方，他可以接触到福音信仰的人。然后 A 世界是没有，是比较困难。所以你会看到就是说在非洲 B 跟 C 的世界白色了很多，对不对？然后灰颜色的啊是 A 世界。然后为什么你会说 B 跟 C 的世界为什么会那么多？非洲诶，
国家他没有控制，然后过去很多宣教士进去。
嗯哼，啊，控制不多，除了几个比较哈，几个比较什么的国家，其实好像 Kenya、Nigeria， 他们的福音工作都做得很好。啊，其实他们的工作都做得很好。啊，而且他们中间。就是说他们都会有一种的好像所谓 trade language， 就是他们交易的时候共用的一种的语言，所以他们都可以听得懂，会有这样的情况啊。所以啊，约书亚世界计划我今天先不讲，好。 然后我下面要讲的一个是接戳，因为9:15还有半个钟头啊。OK， 那我们如果要把福音传给这些人的时候，不同的族群的时候，那我们有一些什么的考虑？我们不同的人会用要有不同的方法。嗯，不谢。然后在宣教学里面就有称为10, 11, 12, 13，大家有没有听过？嗯哼，好，其实是这里是10跟1011是同文化的工作，然后呢 ，12, 13是异文化的工作。啊，为什么有这样的分呢？就是说 ，OK， 10同文化的工作是表示带领已经参加教会聚会的非信徒，或者是挂名的信徒的工作，可以说是本教会里面自己的布道工作。是不是你们教会里面已经有人来参加团契小组，参加教会很久，都还没有信主的，有没有？有。而且也有一些很小就已经洗礼，后来呢就不知道究竟去哪里，或者不信，有，或者是说他不知道他信的是什么，所以是挂名的信徒。如果带领这些人真正信主的话，这种的工作是教会内部的布道的工作，对不对？那这些已经来教会的人，或者是挂名信徒，他们根本已经了解你们教会里面的操作，我们所用的言语啊，所用的什啊，他们都已经了解了，不需要有任何的文化的障碍。OK， 教会有没有教会文化？有，对不对？什么叫重生？非信徒什么知道？啊，什么叫阿门？对，什么叫团契？啊，这些都是教会有教会的文化。所以他们就不需要超越任何的文化障碍外，就可以相信主了。而一弯的话，虽然也是同文化的工作，可是教会外面的人表示是带领本地的同文化，而是在教会以外的人来信主。就你去街头布道，他那个人从来没有去参加过教会，你带领他信主了以后，带他回来教会，他什么都要从头来学，对不对？所以通常这一类的对象对教会的文化不熟，所以布道者需要跨越一种文化的障碍，就是说你要不能用普通你在跟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的一些的术语所用的话。好，有一些人就是说信主了以后，他喝酒、吸烟这些等等的，有很多人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就不能就不会跟他讲，你参加了教会一定不可以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要慢慢的一步一步引导他， 所以你作为一个布道者，一是代表那个布道者 ，evangelism 啊，你就需要你自己怎样来一步一步的带领他，是提醒你自己，你自己要跨越一种的文化去接触对方。然后呢，这个都是可以说是同文化的工作。另外呢 E2 跟 E3 是异文化的工作，是跟我们不同文化的工作。 E2 跟 E3 的分别是什么呢？ E2 的是比较接近的，虽然是不同文化，可是还是比较接近的。 E3 呢就是很不同的，那可以这样说，比如说是我们跟日本有点相同吧，我们跟韩国，跟特别韩国，其实韩国的儒家的思想很深的，韩国的儒家思想很深。我们跟日本、韩国就比较接近我们的文化，我们跟非洲的文化就很大的不同啊。所以是 E3 的话就是很大的不同啊，所以。如果我们不像一个韩国、日本或者是菲律宾人啊传福音的时候，是带领不同但相近文化的人归主。例如这里是华人向日本人或韩国人传福音呢，就这种的工作就叫做 E2 的工作。是通常布道者除了要跨越教会的文化之外，还要跨越传者跟福音对象中间的文化的不同。所以他们就说这里是有一个一种，一是代表是教会的文化，第二是另外的一种的文化。然后 E3 的话就是说更比较更远一种的文化啊，是这样分而已啊。所以就是说这个就提醒我们，如果向人做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布道者的时候，我们要了解对方是跟我们不同的，是哪怎样不同，我们就要怎样来适应，不能一成不变的，不能一成不变。好 OK， 先跟大家来看这边这里有一个图，我不要先不看这一先不要看 P 哦，先不要看 P。先看一这一边，一的分类，好吧？好，所以我们刚刚是讲到E0跟E1是同文化的工作，然后E2跟E3是异文化的工作，是不同文化的工作。那E0就是说，像教会内里面非信徒或者是挂名的信徒布道。的工作布道是像非信徒了，挂名的信徒是灵命更新的福音工作，对不对？那这个是 E0 的工作。然后 E1 的话是像与教会没有接触的人士的福音工作。然后呢 E2 呢是像不同但相近文化的人的福音工作。 E3 呢就像文化完全不同，很不同的，其实是完全差异很大的人的福音工作。所以这种是整个的包括了所有我们的布道宣教的工作在里面。通常来讲，同文化方面 Dr. Ralph Winter 一个很出名的宣教学者，他称为布道，这种是布道。然后呢 E2 跟 E3 呢才算是拆船 或者是宣教的工作，啊，或者是啊，有人称为拆船，有一些人称为宣教，啊，所以有很多有一些的混在一起，就是在本地像同文化的工作，他们也称为啊拆船，啊，有一些人就啊 ，Dr. Ralph Winter 就不同意，他说宣教就是宣教。布道就是布道，他是这样分。然后呢，他还提醒我们是说，有一般的拆船或者是宣教的工作，啊，拆船跟宣教都是可以 互换的哦。然后就前线的宣教是什么意思 ？OK， 我们也知道，就是一些宣教，我们派出去的宣教士，有一些。是做开荒布道职堂的工作，就是说在当地完全没有教会，要慢啊，完全没有教会的地方，他有宣教士进去慢慢开始布道职堂。OK， 这种就是我刚刚所说的 Wycliffe Bible Translator 他们工作，对不对？好，他们到一个族群里面。啊，连语言都要学的，然后才啊教导他们啊翻译圣经，把福音带给他们等等的，这个叫做前线的宣教的工作。然后如果我们差遣的宣教士到一个地方，是帮助当地的教会，或者是做。啊，帮助他们训练啊，帮助他们牧会啦，或者他们已经有教会了，啊，你还在啊，就是说他们那个族群里面已经有教会，你去啊，帮他们再开另外一个教会的话，这种叫做一般的宣教的工作，一般的拆船的工作，我讲得清楚吗？嗯哼，到目前为止。大部分宣教士都是做一般的拆船的工作，很少真的是前线的工作。可是如果真的是要把福音传给万族万民的话，前线的宣教工作是很重要。不过前线的宣教工作是很难，果效不是那么容易见。可是需要，因为如果没有人去这些完全没有得到福音的族群的话，怎样能够把福音启示录怎么能够实现，对不对？各方各族 各民都来，对不对？所以这个是 很重要的一个的工作。啊，另外讲到这里，我也要提醒大家，大部分你们教会都会有，啊，多多少少都会有支持宣教士在外面，对不对？啊，有一些宣教士他们是做布道职堂带领人信主的工作，有一些他是在神学教育，或者是说有一些是在所谓的创启的地区，有没有听过创启？啊，好，我再 OK， 就是说一些不能让宣教士进去的地方，那你要知道你的宣教士究竟是做哪一类的工作。如果他是布道职堂的话，当然他带领人信主的机会比较大啊，更特别是开放的地区，开放的地区，而不是说啊一些啊啊关闭的地区。然后如果他的工作是在神学院里面帮忙啊，帮助来教导那些当地的牧师传道人的话，他带领人信主可能就没有那个他每天就出去布道职堂的那个人那么多，有可能也有可能反过来也说不定。然后所以我们对我们的宣教士的要求 也要有不同。我们常常都会，他今年带领了多少人信主，没有带领人信主，我们会不会再支持他？ 有时候会有这些的，所以做差传委员会的执事们要注意啊，这个是我顺便提一下。更特别是在那些有限制福音有限制的地方，他可能五年都带领不了一个人信主。马里逊来中国，如果是我们现在教会的话，早就把他踢回去了，七年，对不对？啊，才有。所以我们啊，作为教会的长职的话，宣教委员会的话，就要了解我们宣教士究竟是在哪，是在些什么的地区，他究竟做些什么的工作。啊，更特别是在那些有限制的地区的话，我们给他多一点的鼓励。他其实已经很辛苦，他在那边啊，一定是要有传福音的心，有宣教的心，才会上工厂，而且才会去那么困难的地方。然后他真的是很盼望能够带领当地的人信主，对不对？然后如果我们再给他压力的话，是他真的是很痛苦。好，这个批了暂时不讲啊，批你们不啊，我就先看下面这一个批是另外的一个分类。他说布道的工作通常都是由同文化的人来担任，对不对？啊，就是啊，布道就是说是同文化的，没有差传，没有文化方面的任何的隔阂。嗯哼，差传啊，一般的差传就是由不同文化的人来负责，是跨文化的差传的工作。如果可能的话，是跟当地已经突破了差传隔阂的同文化的工人来合作。OK，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一般的差传，通常来讲，在那边已经有一些的信徒，对不对？有没有真正很有组织、很成熟的教会？不敢说，啊，有一些有，有一些没有。那如果因为他们如果已经信主的话，他们一定是会经过啊一段的过程，他们已经了解了福音的信仰，了解了在文化方面的冲突，啊，基督教的文化，基督教的价值观，基督教的价值观跟他们原来社会的价值观的冲突，他们已经有解决了，已经有突破了，对不对？啊，我们信主了以前，如果你是在传统的家庭没有听过福音的，你接受福音的时候也有一些的冲突，对不对？你家庭的价值观啊等等，传统一些的习俗啦，啊，都有一些的不同。那这些如果你去到一个地方的话，当地已经有信徒的话，最好是跟那些信徒一起来合作，这样的话就可以从他们身上面，他们也可以教导你，像他们那些人传福音的时候会遇到一些的什么的问题，他因为他自己亲身经历过这个的改变嘛，啊，所以最好是跟当地的同啊文化的工人来合作。那可是前线的差传的工作通常就没有这些，他没有教会，没有已经信主的人，你自己就要去摸了，怎样来突破这些的啊不同点，那这个是很比较困难。
像那个异文化的，
对，
只能我们像异文化地方的传福音才能叫差传嘛。
嗯哼。
就是一个定义的问题。
嗯哼 ，OK。
就是说
，OK， 好。
有多严密这个定义？
好，我现在不是讲国家，也不是讲地区，是不同的文化的人 啊，这个是很重要。OK， 在美国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人种，华人向美国人、向西班牙人传福音，也是跨文化的工作啊，所以不是以地区。不是以地区，所以为什么我一开始是说和族群，这里是讲文化，而不是讲地区。
那所以说到，如果到中国大陆的话，就不能说是拆传，应该说是布道。
OK， 这个是有一点的，可以有不同的，因为其实中国大陆的有他自己的文化。跟台湾的也有的，如果您是台湾长大的话，会有一点的不同。所以有人是说可以算是宣教的工作，有人也说是1.5 啊，或者是怎样，有这样的一个情况。ABC 跟 OBC 中间也有文化的不同啊，也是这样的情况啊。所以我们是讲文化不同，而不讲地区，也不讲什么。所以在本地可以做跨文化的工作，你在外地也可以做同文化的工作。这个是所以是把它分开不是地区，而是文化的不同。OK， 好，那这个怎么应用在我们教会里面哦？把这个原则应用在我们教会里面，在教会增长方面的，先看下面。如果我们是说带领已经来教会里面的人信主，或者教会里面的挂名的信徒，他们灵命更新，变成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啊，是我们叫它内部的增长 ，internal growth。啊，是这个圆球就是教会，就是其实没有增加人数，对不对？没有啊，教会没有增加人数。可能你会有名册上面有也增加不也说不定，因为非信徒成为信徒，你们可是来聚会的人没有增加。所以是内部增长。那内部增长的话，你可能下面的是所谓的 structural growth。如果你一些挂名的信徒变成很热心了，已经来教会聚会的人也信主了，也很热心了，可能你要多开一个主日学班。多开一个团契，或者多有一些的什么的工作，所以可能就会增加了 structure 啊，一些的组织，一些的不同的地方。然后教会里面看到哇，教会来了一些人已经信主了，我们那个弟兄姊妹很热心啊，所以变成就灵命会有增长了，值的增长。质量值的增长啊，所以是 spiritual growth or qualitative growth， 是值啊，灵命的增长。那所以刚刚所说的就是 E0 的 conversion growth 啊。好， conversion growth 就是信主的，对不对？我们教会里面常常人数增加了，不是新信主的人，而是其他教会来的移民来的，或者那个叫做 transfer growth， 他们那个教会增长学里面是叫做 transfer growth。就是conversion growth 才是在神的国度里面增加新的信徒才有增长。 transfer growth 在神国里面没有增长的，它只是你自己教会多了一个人，其他教会又少了一个人。对啊，所以我们要追求的是 conversion growth， 就是信主的增加，而不是汇集的转移的增加。 OK， 好啊，第二点我称它为扩展的增长，就 expansion growth， 有 几种的方式啊，这里是 biological growth， 就是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下一代，我希望不要下一代流失，而是真真正正可以信主的。那第二是所谓的 transfer growth， 第三是 conversion growth。 OK， 好，这个图是怎么样，就是说中间的那个是教会，然后教会里面的人出去带领其他的人进来教会，对不对？啊，那个圈圈，那这样的话，教会人数增加了，就会一直往外扩，所以我称它为扩展的增长 ，expansion growth。嗯哼，然后这里面的刚刚所提到的，其实 transfer growth 不是真真正正的。啊，不在神的国度里面，不是真正增算，不能算是增长，只有 conversion growth 跟我们的 biological growth， 我们的下一代。好，差不多时间哦。OK， 好，另外呢，就是 extension growth 是伸延的增长，就是说我们的教会出去开分堂、职堂，嗯，通常来讲。职堂的增长会更快，而且一个堂出去职两个堂，这个过几年之后也盼望他又职堂，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对不对？好，这个叫做extension growth，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 breaching growth， 就是跨越的增长，是不同文化的这两个职堂的，通常都是同文化的职堂，而下面的是不同文化的，不论你是在本地的不同文化，或者是说去另外的国家另外的文化，那这个叫做跨越的增长。那盼望每一个教会都可以真的是在神国里面能够好好的增长，好好的增长啊，把这些的应用到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的原则，不论是本地的布道，或者是一般的差传，或者是前线的差传，前线的宣教工作，应用到我们的日常的教会里面啊，不要把本地的布道跟海外的差传把它分得太开啊，我们可以是盼望能够这些能够应用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教会里面。好，我再看看咯，回来我们刚所说的 ABC 不同的世界里面，如果是用刚刚的这个，我没把它翻中文，不过是跟大家讲一下 C will see， 就 C 的世界，就是说那些人觉得他们是基督徒了啊，就是所谓的基督教的国家啊。通常来讲我们都是用 E0 的方法，就是说他们觉得他们是基督徒，其实也有一些的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就那些已经来参加教会啊挂名的信徒，所以大部分是用 E0 的，是布道的方法带领他们信主。啊 ，Will B 第一世界的，是这些的地方，他们都已经有教会，可以接触福音或者接触基督徒，然后很多的时候就是用医温的工作。然后 A 世界的话，大部分都要用 E2 跟 E3 的工作啊，所以是这样的啊一个的步骤，让我们大概可以了解一下，了解一下。然后这些大概来讲，在 ABC 的世界里面，世界的文化对福音的接触，就是 C 的世界里面啊，是 29%， 30%，差不多30%的的族群。然后 B 世界42%、28%，特别是 A 世界里面2%完全没有基督徒，然后4.3%是有本地的基督徒，然后22%差不多是有本地的教会。所以还是在 A 世界里面。然后如果是接触不同的世界的人的潜力的话，大概会有一些什么的工作，是什么的方式是最好。其实是广播的工作跟影音的工作最容易来接触他们。或者在这里要向大家提一下的，在那个 Cyprus， 就是以前的居比路，现在是塞浦路斯。居比路大家都很熟，在圣经里面，其实是现在的 Cyprus 这个地方啊，有一个的电视台 Satellite 7，专门是向阿拉伯国家来做福音工作的啊。所以啊，虽然啊，宣教士不能去，可是我们的那些广播影音的工作是能够超越这些的啊，能够把福音啊带给那些未得的群体。大家都很记得以前中国大陆没有开放的时候，远东广播公司啊，环球广播公司，他们做了几十年的工作，那个时候刚一封信都没有收到，因为根本不可能嘛。但原来就是神在那些年间，就是用了这些的广播的工作啊，把福音带给很多的不同的人。嗯哼 ，OK， 好，时间到了，所以今天就让大家来啊，跟大家来重温一下整个的普世的概况。然后我啊，要问大家一下，就是说，我不知道你们对这些，因为我是比较一个是世界观的人，所以我希望能够讲这些的，不知道你们觉得如何啊？院长给你们的功课是什么？我这样讲也没有对你们有帮助，或者是怎样？
要写课堂心得。好、
OK。
写3000字或者4000字。
OK， 好。好，你啊，看看你们觉得我，因为我自己是一个这样的人。啊，所以我就盼望能够啊，把我能够知道的就告诉你们，然后这个是整个普世的概览，我也会啊，可能下一堂会讲一讲整个宣教的历史，好、啊、让你们有一个概念，然后最后一我的最后一堂啊，可能会讲到整个华人的宣教，好不好？好、啊，这样你们觉得怎样？OK， 好，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分享，也让我们看到整个世界的需要。主啊，我们真的是 把那么多的未得之民放在主的手里面。主愿意我们是为他们来祷告，也愿意如果主你呼召我们的话，也愿意我们自己能够走上这一条的路，把福音能够带给他们。当我们思想到一些我们的前辈的宣教士，在一个民族当中用了20几年才能够把福音翻译成新约，主啊，我们真的是愿意你呼召更多的人，愿意为这些还没有圣经的民族能够翻译圣经，把福音带给他们，造就他们，以致他们能够把福音在他们的族群当中继续的传开。父神，今天我们也谈到回教势力的重要，对基督教的影响。主，我们知道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而你也不会丢弃任何的一个民族，任何的一个人，因为你愿意万人得救。主，也求你真的是向这些回教徒讲话。我们也知道你已经用了很多的异象异梦带领很多的回教徒信主，愿意主你自己亲自的对他们讲话，也愿意你鼓励你的儿女们知道怎样来跟回教徒来传福音，让他们成为基督的跟随者。主，当我们散去的时候，也求你保守我们的脚步，让我们真的得到主你自己亲自的保守，让我们今天晚上也有一个好的睡眠，明天的工作也求主带领，让我们在工作岗位上也作为主你自己的见证。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门。